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欧盟突然调查中共百亿大案，帝王树出现习近平空少，玉蒙龙案牵出四位明星离奇丧生，匈牙利宣布取缔安提法，川普否决四亿对台湾军事援助，要求台湾自费，美联储计划大幅减息，全球股市狂升。近期欧洲同中共的关系可以说得是跌到冰点，今年1月的第18轮制裁第一次将中共的两间农商行列入制裁名单。在欧盟这个月19号发表的第19轮制裁方案，制裁再次加码，第一次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共的石化企业。另外19号习近平同川普通话之后，新华社的通稿显示，习近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低姿态，而在北京的谭借子还出现了一个关于习近平的不祥之兆。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欧洲检察官办公室近日宣布，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查获了2435个中共国的货柜，这是欧盟到目前为止查获的最大规模货柜案件，被截获的货物价值超过2亿5千万欧元，包括来自中共国的电动单车、纺织品和鞋类。调查人员表示，这些中国货物的价值都被大大低估或者错误分类来逃避关税，同时目的地亦都被伪造，避免在入境国缴纳增值税。报道说，这个犯罪网络主要是由华人操控，掌控住由中共国入口到欧盟商品的整个流通链。值得注意的是，报道还说，欧洲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过去欧盟对中共这种欺诈行为至少放任了8年，造成大约8亿欧元的税收损失，随着调查深入，更多疑犯可能会被捕。中共一贯怂恿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现在总算是中了回力镖。欧盟对中共落重手的同时，中共在对美国关系上高亦都明显转向。有媒体评论指出，习近平过去是战狼，现在变成了绵羊。19号川普同习近平通话，在新华社报道的通稿里面直接就反映出习近平的态度180度转变，展现了罕见的低姿态。时事评论人士王克指出，今次新华社通稿里面习近平的表现同以往好不一样，有三个明显的转变。第一，惯用的应约通话不见了，只是说通电话，讲明主动权变了。第二，台湾问题全程都没有提过，那是历次通话的必然议题，但是今次就被冷处理。第三，习近平罕见话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盟友，还感谢美国人民的支持，那就是等于回应川普在社交平台提到的美军曾经为中国浴血奋战。王克分析，目前中共陷入外交孤立，经济崩溃，急需要对内交差，重塑个人威望。但是由他今次极度谦卑的表现来看，习近平的外交空间和权力基础都正在下滑。而民间对习近平外交的嘲讽近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嘲讽点。17号 X 账号 Liva 的一则贴文引爆舆论，他在贴文度说，习近平低能至极，俄罗斯都衰成这样，向北韩借人，向中共借钱，打过乌克兰3年都没有结果，战略空军、黑海舰队全部打残，还损失了100多万人。但是习近平就不理天上跌落来的大馅饼，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不去抢，反而走去南海为一个烂岛和菲律宾过不去。这个帖子引起930几条回复，评论几乎一面倒将矛头指向中共，讽刺手法花样百出。有网友挖苦说， 今上以孝治国，唔可能打亲爹。仲有人话，习近平要持续进贡，普京先至唔会将中共嘅卖国历史抄出嚟。仲有网友话，习近平边度敢喐俄罗斯？身为鸭嘅，唔好谂住全聚德老板开分店嘅事啦。习近平嘅话题一直系网络热话。近期北京谭谢子有一棵出名嘅千年古树传出征兆，亦都被指系预言习近平要出事。大陆媒体报道，9月15号下昼一点几，北京门头沟嘅谭谢子突然传出一声巨响，被乾隆皇帝御封嘅帝王树其中一节突然断开跌落嚟。当时树下低有唔少游客，其中一位女游客闪避唔切，被呢节树干砸住。相传喺清代嘅时候，每个皇帝登基都会由皇帝树嘅树根生出一棵小树，然后同老树合为一体。而当每一个皇帝驾崩嗰阵，都会有一节树干跌落嚟，所以呢一棵树充满神秘色彩。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喺21号嘅节目中话，佢当年喺北京嗰阵，经常去谭谢子。呢一棵帝王树系一棵白果树，树龄大概系1300至到1400年，需要六七个人手拖手先至可以抱到棵树。树荫面积超过600平方米，推算系唐代种植噶。张天亮回忆话，当时旅行嗰阵，导游指住帝王树里边一棵又瘦又细、弯弯曲曲嘅新树干话，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嚟参观帝王树嗰阵，就指住嗰棵树干话，呢棵树干代表嘅就系佢。导游仲话，1976年9月9号毛泽东去世当日，帝王树亦都突然断咗一节，仲砸到毗卢阁殿屋顶，瓦片跌到一地。张天亮表示，咁样嘅巧合令大家更相信帝王树嘅传说，相信佢会有预兆作用。你信唔信呢一个系对应喺习近平身上嘅预兆呢？欢迎你留言俾我哋。玉蒙农案日前仍然无法破解，疑点重重。网民揭露十年期间有四名艺人离奇丧生嘅事件，质疑呢一啲案件背后系咪亦都有权贵参与。9月11号凌晨，拥有千万粉丝嘅37岁男星于朦胧喺北京阳光上东离奇丧生。网上传出佢系被一班圈内人士设局虐待之后离世。网友翻查出之前多名男艺人嘅离奇丧生事件，怀疑相关娱乐圈嘅作恶行为唔系第一次。其中电视节目主持人边察喺2015年6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凌晨丧生，年仅32岁。网上传出边察的妈妈写贴文控诉，说事发之后北京官方媒体京华时报的最初报道，说边察被人举报吸毒，警方带他验尿呈阳性，已经将他刑事拘留。但是短短一个钟头之后，京华时报就更新微博，说公安抵达边察住所的时候，他已经堕楼身亡。边察的妈妈质问，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怎样接受尿液检测和刑事拘留？另外，边察的遗体在凌晨两点半之后被发现，旁边有禁药和吸管，轻飘飘的吸管怎样经历16层楼的高度，还不偏不倚跌落在边察的身边？同时，边察长年没有类似的不良嗜好，还买了4日之后去上海电影节的机票。出事前一个钟头仲同佢妈妈倾电话，当时心情平静，冇任何轻生嘅动机。公安仍然拒绝提供肇事现场嘅相片同埋录音录影。网民质疑，边察同于朦胧一样，都系当年湖南卫视选秀嘅获胜者，好可能属于同一个圈子。而另外一名男艺人乔任亮，2016年9月被发现在上海市淘宝区奇顺路某住宅内去世。据网传的消息说，他因为得罪权贵被残忍虐待之后丧生，遗体残缺不全。乔任亮的父母事后疑似受到压力。另外，2024年5月9号 中共央视41岁的体育节目主持人田中琪在泰国曼谷玩叻区的一间寓所丧生，多处受伤，由脚变形，而此生前受到残忍虐待。而2019年10月16号凌晨4点左右，女演员兼模特儿任娇在苏州一间酒店楼下的草丛被发现离奇丧生，公安只是说饮酒失足造成，拒绝深入调查。一连串的艺人离奇去世消息令网友慨叹。在最后亦都不知道各位是否关注，近日有网友抄出疑似于朦胧的淘宝账号，发现于朦胧的多件衣服价格在百几至到二百几之间，而且完成购物之后会仔细影好相给商家好评。X 平台网友发表评论，感慨于朦胧的人生都已经有流量，还住出租屋，没衣柜，用纸箱放衣服，着200元的衣服被歪也掉来掉去，收工之后是权贵的玩物，被搞到命都没了，那也都是我们无数牛马的人生。虽然境遇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也都有评论说咁系中共粪坑永恒嘅生态。喺川普政府宣布安提法系极端组织之后，欧洲亦都掀起类似嘅潮流。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正式宣布效法美国总统川普，将安提法列为极端分子，准备全面取缔。奥尔班强调，安提法唔系乜嘢所谓嘅反法西斯运动，而是打住旗号的暴力集团，它的根源是来自上世纪30年代德国共产党的准备军事组织，现在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代表，口号就是不择手段，甚至涉嫌破坏铁路通讯网，还攻击过德国军队的设施。不单止是匈牙利，法国和荷兰亦都跟进，法国宣布取缔了青年反法西斯卫队，荷兰众议院就通过动议将安提法定为极端组织。而在之前，查理柯克案凶手的子弹上高刻住安提法的口号震撼全美，现在多国强调将会全力打击安提法的暴力根源。可以说在美国的号召下，国际社会正在掀起一场针对安提法的围剿。而另一方面，科技圈亦都有大新闻，美国苹果公司新一代 iPhone 17 在俄罗斯发售之后，虽然俄罗斯经济低迷，利率飙升，但是消费者的热情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该国的最大经销商报告，预售量比去年暴增 66%。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自从由俄乌战争之后就退出了俄罗斯市场， Apple Pay 这些服务亦都停止使用，但是新机依然透过平衡入口的方式大量流入，价格比美国贵 50% 以上，但是依然供不应求。业内人士表示， iPhone 在俄罗斯的地位稳如泰山，就算价格再高，粉丝都不会换其他牌子。每次新机发售，俄罗斯都会出现疯狂抢购的场面。有观点认为，俄罗斯人花大笔钱买 iPhone，亦都反映出该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观众朋友，你又点睇？欢迎留言俾我哋发表你嘅观点。美国媒体消息话，近日川普亲自否决咗一项价值4亿美元嘅对台湾军事援助计划。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呢一笔援助原本包括弹药、无人机呢一啲高威力武器，在拜登任内通过总统提款权批准。不过川普认为提供军备物资的计划不需要白拿，应该直接给钱买。而白宫对事件低调回应说，对台湾安全援助是最终决定，还未拍板。而在之前，拜登过去三度批准免费对台湾军事援助，金额高达20亿美元。另外，为了援助乌克兰，亦都动用过35次总统特权进行直接援助。而川普的态度就很直接，他认为既然需要武器就应该照价购买，而不是由纳税人给钱援助。而在早前欧洲国家 为了帮助基辅对抗俄罗斯，刚刚先至银荷包购买一笔军火装备，作为给乌克兰使用的军备物资。而在之前，川普在第一任期就向台湾出售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知情人士透露，八月在安克拉治举行的国防官员会议，美国同台湾防务高层已经倾妥一笔几十亿美元的大单。台湾准备透过议会追加预算购买军备。川普政府已经非正式通知国会，第一批军售物资的规模可能达到5亿美元。咁意味着美台之间的援助模式正在被军售取代。对美国来讲，咁不单只能够推销军火，更加能够确保台湾为本身的防务自食其力。最近中共持续在台湾周边进行高强度军事演习，美国情报部门警告，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最迟2027年做好进攻台湾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川普政府亦都正在加强关岛和菲律宾这些临近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对抗中共潜在的武力威胁。新任美联储理事米兰日前指出，近日的减息行动已经开启宽松周期，他说会说服其他决策者在未来的政策会议加大减息幅度。到目前为止，米兰要求跟住落来的两次会议各减息两码，即是各减息半厘，是比目前任何官员的立场都更激进。米兰强调，现在的货币政策依然过度紧缩，拖得越耐经济风险就越大。他还淡化了关税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直接说没见到任何实质迹象。市场听到这一番说话立即就轰动，华尔街投资人现在正在压住明年底之前美联储基准利率会由略高于 4% 一路下降到 3% 以下。这种情绪直接将股市、信贷和各类风险资产都推到历史新高。标普500、纳斯达克再创纪录，小型股罗素2000更突破去年的高位，就连全球股市亦都跟住上升。MCSI 全球指数刷新新高，新兴市场跑赢整体。同时美国信用债亦都上演乐观行情，衡量美国高评级公司借贷成本和国债之间的信用利差已经缩减到1998年以来的最低位。减息，当减息加上 AI 热潮，这股双重推力令全球资金几乎无法抗拒。分析师认为，当经济仲不错而美联储又减息，那就是股市最理想的环境。
川普警告塔利班不归还巴格拉姆后果严重，金正恩受山寨无人机，北韩青年拒绝当炮灰，美国签证新规突袭，印度科技园引起轰动，查理柯克遇刺前夜留下了一封感人的私信，韩剧暴风圈掀起辱华风波，中共玻璃心又碎了。近日川普突然提出要阿富汗将美军曾经经营多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归还给美国，但被塔利班拒绝了。20号川普对塔利班讲出了很重的说话，如果阿富汗不还的话，后果会很严重，他甚至没排除派兵抢回来的可能。外界有分析说，美国是为了围攻中共做准备，就算是为了这件事跟塔利班做一次交易。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20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开点名阿富汗一定要归还这一座由美国兴建的基地。他是这样写的，如果阿富汗不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还回给建造他的美国，这样坏事就会发生的了。川普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都透露，我们现在正在跟阿富汗对话，我们要将他拿回来，而且我们要快点将他拿回来，即刻。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知道我要做什么。从语气上不难发现，相比之前川普要控制巴拿马运河， 买落格陵兰。呢次川普对塔利班嘅要求显得更为急切。而川普喺两日前嘅英国记者会上，曾经好直接咁讲明重新掌控呢个基地嘅原因。巴格拉姆距离中共制造核武器嘅地方只有一个钟嘅车程。之前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扎基尔·贾拉尔在社交媒体上边回应川普话，阿富汗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对话，但强调不会允许恢复美国的军事存在。S 账号图喵先生就这件事评论话，有共匪做后台，塔利班很可能会有恃无恐，等着看塔利班怎样被人打。巴格拉姆基地对美国来讲意义重大。2001年911袭击之后，美军进驻阿富汗长达20年，这里亦成为重要的军事枢纽。当年美军甚至在基地里面起了快餐店和商店，还设有大型监狱。2021年美军撤离之后，塔利班很快就接管，推翻了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府。路透社引述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军重新占领巴格拉姆，可能被视为再次入侵阿富汗，至少需要10000多名士兵，还要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而且就算塔利班同意，亦还要面对境内的极端组织威胁以及来自伊朗的导弹风险。但美国会不会真的对塔利班动手呢？还有待观察。外界注意到，自从今年4月美国和巴拿马签署协议，允许美军重返巴拿马运河，6月丹麦议会同意美军在格陵兰部署之后，川普就再都没有提过要控制运河或者买落格陵兰。美国智库负责任的治国方略就分析过，川普提出买格陵兰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多一块领土，而是要加强美国在全球关键要道的战略优势，用来压制中俄。现在呢，塔利班控制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成了川普的新目标。听众朋友，你认为塔利班会似巴拿马和格陵兰这样允许美国驻扎军队吗？美国会对塔利班动手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近日北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金正恩视察军事装备的最新画面。金正恩19号亲自来到了无人航空技术联合体，看了一场高规格的无人机性能测试。在观摩现场，那些外形好像美国全球鹰的庞大无人机受到外界高度关注。金正恩戴着墨镜，身边围着军官，带着微笑审视新式武器。他声称在现代战争中，无人装备已经成为核心。随后金正恩还视察了代号金星的战术无人机。在他眼里边，平壤要用无人机和 AI 和世界军事强国正面咬下手瓜。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北韩要制作外表好像美国全球鹰的无人机，亦不知道这些设施的真正功效。近年来美军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被部署在日本，加强监视北韩。侦察机的监视范围超过整个朝鲜半岛。外界认为金正恩这个举动无疑是对内宣传对外示威。不过就在领导人高调展示强国梦的同时，北韩社会内部竟然传来了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振奋，而是冷淡甚至愤怒。15号 DDNK 传出消息，北韩两江道蔚山市的青年被要求集体在一部影片，片名叫做《祖国会记住勇士们的伟勋》。影片讲述的是参与俄乌战争的志愿者，那些在海外作战后来牺牲的北韩人。荧幕上一个个年轻名字闪过，他们的年龄有些仅仅才是20岁出头。官方要传递的讯息很简单，这些人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朽是民族的骄傲。不过观众反应竟然出乎当局意料。北韩消息人士说，面对当局的宣传，有人流下了眼泪，但更多人竟然是冷眼旁观，甚至有后生的在抱怨参军之前就承饱大米饭， 当兵只能够啃粟米饭同盐汤，后尾仲要命丧异国他乡，咁样算咩荣耀啊？平安北道消息人士指出，有参加过派俄牺牲者家属慰问活动嘅百姓表示，唔想俾个仔参军啦。今年秋季征兵期间，好多北韩嘅父母为咗从名单上边删除自己屋企嘅仔嘅名，采取行动，谂到好多计。另外，由于战斗部门嘅排长同连长亦系冇背景嘅家庭出身，如果唔属于政治部、保卫部等部门，生活同普通老百姓冇咩区别。正因为咁啊，出现咗好多青年想逃避参军嘅现象。美国 H1B 签证迎来咗史上最严厉嘅新规。9月19号，白宫闪电式咁样宣布 ，H1B 申请人每年将被征收10万美金嘅新费用。消息一传出嚟，直谷巨头里边引起咗轰动，微软、摩根大通、亚马逊第一时间紧急通知员工，一系留喺美国，一系立即翻去美国。而喺20号，白宫澄清话，这个命令在21号午夜生效，仅是适用于 H1B 的新申请人，原有的申请人不受影响。到现在为止，印度是受到 H1B 签证费用调整最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在2024年 H1B 的新增持有者里面，印度人占据了 71%， 中国则排第二，占 11.7%。9月21号，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查理柯克的追思活动。这位年轻的保守派领袖在公开场合遭受到枪击，而他的告别式已经成为美国史上最严密的安保行动之一。现场四周围，当地政府临时修建了几英里长的混凝土路障和防撞栅栏，街道被多层封锁，特警和特勤局反突击小队开着装甲车进驻，屋顶上边都是反狙击手，空中更加是划出了大型的禁飞区，入场规格严格到极致，所有行李包裹一律不被带入，参与人员必须空手到场，现场工作人员通宵加班，只是为了防止任何突发事件。国土安全部形容，这场安保规格和超级杯一样，是 SEER 一级的最高级别。美国评论人尼克索托认为，这种安保级别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高的，堪比总统就职典礼。白宫发言人内维特透露，白宫将派出两架飞机，载满晒工作人员去亚利桑那州的查理柯克追悼会。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还有内阁部长，他们听日都会在亚利桑那州的追悼会上边致辞。而在空前规格的安保防御之外，很多人亦都在度关心的是，柯克的遇刺到底意味着什么？媒体消息指出，就在遇害前一日，柯克还透过私信主动邀请 CNN 进步派评论员范琼斯上节目对话。他指出，我是认真的，我希望你能够上我的节目讨论犯罪和种族，我会保持绅士风度，我知道你都会。这封私信的背后是两人在不同观点中的激烈争执。柯克认为乌克兰难民女仔遇害案的疑犯带有仇恨动机，琼斯则强烈反驳，双方在媒体上针锋相对。但没想到柯克最后选择的不是封锁对话，而是伸出橄榄枝。不过第二日柯克竟然倒在枪下，琼斯事后感叹，虽然他和柯克观点对立，但柯克的声音不应该被子弹禁声，我们争论是为了信念，但我们亦应该能够平安回家陪伴家人。这番说话讲出了整个社会的矛盾。柯克后来留下的是文明与辩论，一粒子弹消失了一位保守派新星，竟然同时提醒美国，真正能够令到社会前进的不是暴力，而是对话。这个就是查理柯克留给世界的馈赠。南韩知名女星全智贤在韩剧《暴风圈》里面的一句对白，竟然在中国炸出了辱华风浪，引发一小粉红的围攻，国际社会关注这起韩剧风暴。据悉， Disney Plus 的原创韩剧《暴风圈》Ice Storm 由全智贤和姜栋元主演，投资高达700亿韩元，剧情围绕政治阴谋、白宫内幕，节奏紧凑，制作精良，在南韩、台湾、香港收视夺冠。不过第四集里面全智贤饰演的角色在讨论北韩核潜艇和战争风险的时候，质疑地讲了一句，为什么中国会这么偏好战争呢？这个原本只是角色里面的对话，但竟然眨下眼引爆了中共小粉红的 call out year， 直接扣上了辱华的标签，指控韩剧抹黑所谓中国形象，迎合美国。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展开了猎巫行动，说暴风圈里面用香港街景代替中国大连是恶意丑化，将会议室里面地毡上的星星解读成踩中共的五星旗。当全智贤朗诵李白的诗的时候，由于中文语调不流畅，被闹成为丑化唐诗。这种无限上纲上线几乎演变成集体偏执，而全智贤代言的 Le Maire、 PH、 LV、 科沃斯等品牌也都被小粉红集中火力攻击，在微博上嗌出了换代言人，甚至还有人要求重启限韩令。而南韩网友亦都一啲都唔客气咁反击，中国根本就冇 Disney Plus， 嗰啲睇劇嘅人全部係靠盗版，一边非法咁睇，一边就道德审判，呢个先至係最大嘅荒谬。南韩舆论则谴责话，艺术创作有自由，韩劇唔应该被中共嘅政治正确绑架。全智贤事件唔係单一嘅风波，同辱华有关嘅指控近年嚟喺中国网络上边大量出现，从服装设计、剧情对白到明星代言，任何细节都可能被无限咁放大。如果稍有不慎，小粉红网民就会集体陷入政治玻璃心嘅状态。亦有中国网友嘲讽话：喺中国网络，外国名人嘅一生就系出生、辱华、去世，被扣上辱华嘅标签已经系每个外国名人嘅必经之路。而且喺中共制度下，任何外国作品都必须先经过中共审查，真正有深度的艺术创作直接被消失，导致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里面越来越被孤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警情通报嚟啦，冤蒙龙案真正大佬浮现，黑色三部曲正在上演。H-1B 签证令反美机票价暴涨，美国五角大楼收紧媒体管控，违反将遭到驱逐。 TikTok 管理团队梅杜、甲骨文和戴尔均入列。7至8月至少93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自9月10号大陆影星于朦胧在北京聚网，陆陆续续的案件疑点被曝光，但是警方排除刑事嫌疑，在12个钟头内火速结案。不单止是这样，面对公众的质问，当局一声都不回应，而且火速删帖。但是在12日的沉默之后，就好像很多人预料的一样，终于等来了警方蓝底白字的警情通报，但是同公众期待的完全相反。9月21号，尽管大量的证据和影片不断被释出，北京朝阳公安局公安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正式通报于朦胧离世的事件，但是要对怀疑于朦胧非正常死亡并且找寻真相的网友追责，并捉了三名所谓的造谣人士，场内多个平台全部控制。网民就于朦胧事件冲塌央视，央视控评这个是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严厉的封杀，更加令人怀疑背后牵扯的势力绝对不简单。 于朦胧生前曾经在私人聚会讲过自己知道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事，不想卷入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有网友整理发现，新奇被包括于朦胧在内的众多人用同一个手机号注册公司，洗钱的嫌疑很大，这个是重要的犯罪线索。而于朦胧名下有多家公司，其中一个公司收入近10亿，而他本人穿的衣服价值却只有100-200元。几间公司居然是和影星范世琦一起持股，范围涉及医疗器械、娱乐、农业、文化办公用品。有分析指，两人可能都被新奇控制，是洗钱的工具。医疗器械这里有可能涉及器官移植，所以这些先是网传腰盘的黑料。有消息指，于朦胧的床笠腰盘有一个名单，标签是被他们盯上要处理的人，还有这些人洗钱的证据。于朦胧很可能是想公开这些名单和信息，虽然这些消息现在无法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于朦胧从一出道就被盯上了，被控制了12年。而男演员乔任梁和主持人鞭策的经历是这么相似，他们亦是坠楼离世的。一则被认为是于朦胧最后求救的影片在网上呈现，只是见他先掩住嘴，然后很细声地讲了两声救命啊。另外一则被认为是于朦胧最后一次露面的影片显示，人变得憔悴，面上掩饰不住的恐惧，平时一向直视粉丝目光的他不敢直视，经纪人走过他突然避开了。有网友通讯表示，原谅我后知后觉，原来你的那些玩笑藏住你正在经历的痛苦。此外，在高压舆论下，之前有消息说会有三波人出来挡枪，现在最新亦是最后被拔出的凶手引起了外界关注。这个蔡月家，大名蔡正军，亦姓蔡，家庭非常神秘，但是拔不出来家庭背景，和杨兰兰好似。从2017年开始，媒体一直拔不出蔡月家的家庭背景。有评论认为，只有中共副国级以上的高官才能够控制到这个程度。他的微博关闭评论了，不能够直接搜索他的名字，只能够从他的超话里面入去。网友说他有参与诱骗于朦胧去饭局，而且蔡月家似乎和宋伊人交往过。于朦胧事件中，他是最后被拔出来的，前面的程青松、极光光、宋伊人、方丽、田海蓉、范世琦等都是三波挡枪的。而于朦胧事件背后真正的大佬，可能就是蔡琦的私生子蔡月家。近日香港演艺圈大佬向太陈南在直播的时候，大批网友请求他为于朦胧发声，但一向敢言的他面对屏幕上不断滚动的大量留言，向太略显尴尬，一时无语，只是以一声叹息作回应。他沉默了一阵，在留言区低调写落：大家不要刷屏了，这个讲不得。于朦胧事件爆发之后，大陆演员、大陆演艺圈艺人大多禁口不提，但身为于朦胧生前启蒙老师的孙德荣则直指这件事疑点很多。他很自责，没办法保护于朦胧，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更有力量、更具影响力的人身上。从官方封杀于朦胧事件的力度来看，这种事件背后的黑幕究竟有几深，外界难以预料。9月21号，北京警方出了警情通报，看这个架势是要将所有质疑于朦胧非自尽的网友全部都要捉起来。有网友表示，警察给我家人打了电话了，因为我在 B 站提于朦胧。但是很多人将于朦胧的事件翻译成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泰文，在全球发帖。网上亦开始传出于朦胧的黑料了，之后可能更多。这个令人想起当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共警察冒充学生闹事，借以教和学生，混淆视听，然后实施镇压。这种手段在中共执政中屡见不鲜。2025年9月20号，海外华人在洛杉矶领事馆门前声援于朦胧。 并表示一个流量明星都可以被跳楼，被掩盖真相，更何况一个普通人。今日不发声，下一个于朦胧就是你和我。于朦胧事件爆发以来，亿万网民关注于朦胧死因，海外各国媒体都在度跟进报道，全球点击量超过200亿，大量照片、影片证明于朦胧是被17人有组织的凌辱而离世的，最后证据确凿。台湾网红八炯提醒大家要非常小心，他认为接下来那些犯罪集团会故意带风向，放出很多不同的模棱两可的图片、影片或者录音，等到他们觉得可以翻盘的时候，全部一起来辟谣。只要将网友打成看图说故事、造谣生事，这样这些被点名的6人又好、17人又好，都可以不用出来讲清楚了。而他们现在不出来讲清楚，似乎亦在等网友自主翻车。从于朦胧事件在中国被强迫压制之后，只是一条影片的评论从 65.2 万瞬间被删评到只剩低8个，就知道这个事情的速度效率有几快。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行政令，要求雇主为每位 H1B 签证申请支付每年$100,000的费用。这一重大政策变化在华人技术移民群体中引发波澜，很多在海外的 H1B 持有者连夜抢购机票返美，相关航班的价格短时间内暴涨数倍。虽然白宫进一步讲明新规只是针对新申请者，但是由于政策发布初期缺乏明确解释，很多华人误以为新费用适用于所有 H1B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导致恐慌的情绪迅速蔓延。Alex 是一位刚刚抵达上海的 H1B 持有者，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知，原本计划在国内停留一个礼拜，但看到新闻之后当机立断购买了上海飞洛杉矶的机票。据他描述，在抢购机票的时候，票价只是$3,800，但半个钟头之后就飙升到$17,000，短短30分钟内价格暴涨近 4.5 倍。经查询发现，9月20号晚上上海至洛杉矶直飞航班机票已经售罄，只是剩低飞行时长超过24个钟头的中转航班。有网友表示要先订购飞往夏威夷的航班，尽快赶回美国境内之后再想办法转机。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原本只是4-5千元价位的上海至夏威夷檀香山航班价格已经上涨几千元。身在美国的中国籍 H1B 持有者韦先生表示，我们这边已经炸开了，本来听日后日有朋友要从美国出境，现在都被迫取消行程了。他形容现在的状态是感觉真的被困在美国了。韦先生解释了华人圈对政策的理解，只要出入境就可能需要支付$100,000，否则无法入境，所以我们只能够选择在签证有效期内留在美国。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提出强烈建议， H1B 签证持有人不要离开美国，一旦出境可能会严重影响你再次申请签证以及重新入境美国的能力。如果你现在在美国境外并持有 H1B 签证，建议你一定要在2025年9月21号午夜之前返回美国。此外，一些科技大厂员工亦表明了类似的观点，称其公司人事部门在当晚9点左右向员工发送邮件，要求 H1B 签证持有人不要离开美国。美国战争部在9月19号发布一份17页的备忘录，要求驻五角大楼的持证记者签署承诺书，不得报道未经批准发布的信息，包括飞机密资料。如果违反这个政策，将可能失去进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这项政策由部长克格塞斯发布，要求所有记者在进入五角大楼前签署保密协议。这个协议明确指出，即便是飞机密资讯， 发布前亦必须经过相应授权官员的批准。签署表格中列出了持证媒体在五角大楼的各项安全要求。新规定禁止记者在未经授权或者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在五角大楼大部分区域自由走动。这些区域过去曾经开放给媒体报道美军各项活动。他在 X 平台写道，新闻媒体不管理五角大楼，人民先是，不再允许新闻工作者在这座安全设施的各个走廊自由走动，佩戴证件并遵守规则，否则请回家。今年五角大楼陆续对媒体实施重大调整和限制，包括被 CNN、华盛顿邮报、国会三报和战区报等媒体撤出，同时允许 Newsmax、华盛顿观察家报、每日来电报和自由新闻报进驻。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主席麦克巴尔萨莫指出，新规定如果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先经政府批准，公众将无法获得独立报道，只能够看到官员希望他们看到的内容。记者协会亦表示反对，称其做法令人震惊。克格塞斯上任初期，五角大楼曾经因为两宗泄密事件引发外界关注。一是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杰弗里·哥德堡意外被加入部长和幕僚讨论也门军事行动的 Signal 群组，前国安顾问麦克·沃尔兹因此被调离岗位。二是亿万富翁马斯克将美军原计划向他简报美中作战方案的消息泄露给纽约时报。虽然这个简报因川普下令未曾举行，但五角大楼仍然对两名涉事官员展开调查并暂停其职务。将接手中国短影音分享平台 TikTok 美国业务的阵容浮出台面。美国总统川普21号表示，掌握霍士新闻频道和华尔街日报等重要媒体的拉克兰梅道、软件巨擎甲骨文创办人艾里森以及大二科技创办人兼执行长麦可大二，将作为美国投资者参与 TikTok 交易，以确保 TikTok 继续在美国存在。川普总统在接受霍士新闻周日简报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美中双方在 TikTok 交易上已经取得进展，这个交易要求 TikTok 的美国资产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移到美国所有者手中。拉克兰是霍士集团执行长，近期在结束和兄弟姊妹的多年法律纠纷后，巩固了对家族媒体帝国的长期控制权。川普表示，现年94岁的媒体大亨梅道亦可能参与这项交易。艾里森是甲骨文共同创办人及共和党重要金主，之前已经广传将参与 TikTok 交易。川普总统大赞前述企业领袖是杰出人物，亦是美国爱国者，我认为他们会做得非常好，并重申 TikTok 帮助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争取到年轻选民的支持。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以防止中国政府可能获取其美国用户的资料。在前总统拜登任内，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禁用。但川普政府拒绝将这款拥有 1.7 亿美国用户的热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纳入同中国的广泛经贸谈判之中，并因此多次延后实施禁令，试图寻求解决方案。白宫发言人李威特20号表示，美方将会成立一个由美国人主导的董事会，管理 TikTok 之后在美国的运作。董事会将有7席，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出任，相关的协议可望在未来几日内签署。李威特亦证实甲骨文将参与这个案件。他告诉霍士新闻频道，甲骨文将负责数据和私隐权保护，算法同样将由美方掌控。据名卫网统计，2025年7月至8月，至少93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年龄最大的92岁， 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省112人，山东省82人。上海普陀区85岁的法轮功学员黄秋英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普陀区公安石泉派出所捉走并施暴。据讲黄秋英现在只能够瞓在床上。8月21号半夜，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国家税务总局法轮功学员黄东峰的家被多名警察强行闯入，抢走了电脑和打印机，还有几本法轮大法书籍。黄东峰获法律硕士学位，作为一名税务干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家属楼主动承担院内的积雪和卫生等事务，和邻居的关系和睦。在管理房地产和税务稽查业务中，黄东峰不贪不占，不以权谋私，多次拒绝纳税人的红包、购物卡和过年过节送的礼金，受到领导、同事和纳税人的一致好评，还多次被评为全市系统优秀公务员。9月3号阅兵前，北京草木皆兵，北京丰台区马家堡小区85岁的法轮功学员邓老太太被两个年轻保安跟踪监视，他出门买菜倒垃圾，保安都跟住。邓老太太对两个盯梢的人说，共产党有枪有炮有军队，难道还怕我这个85岁的老太婆？那两个盯梢的被问得无话可说。据了解，中共9月3号阅兵前，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都出现警察加重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主任、哥伦布法学院宗教自由中心的联合主任教授桑德斯话俾大纪元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法的。他说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公民，理应享有中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一些国际条约亦保护宗教自由、精神信仰自由以及言论自由。中国共产党打压中国人民的人权，包括法轮功律师高志胜、陈光诚等，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有非常差的记录。中国共产党似乎完全反对自由、民主和人权。桑德斯认为，从中共对待法轮功等群体的行为来看，中共毫无法治可言。他说，如果他们不遵守法律，那就讲明他们是无法无天的。
日前，川普在白宫连续发出两枚重磅炸弹，直接改写美国多年的移民规则，亦令全球科技企业和华裔人才措手不及。首先，川普金卡正式上线，只要经过国土安全部审查，缴交100万美元就能够快速获得美国绿卡，最快1到3个月搞定。而白金卡则需500万美元，不单止立即获得绿卡，还享受每年270天免税居留，美国境外收入无需交税。企业版金卡亦同时推出，只要美国公司花200万美元就能够为指定员工申请绿卡，数量不限。商务部长路德尼克表示，这项计划预计为美国政府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川普强调，这个不单只是筛选人才，更是给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优先进入美国。不过，与金卡并行的是川普对 H1B 签证的全面收紧。H1B 主要用于 IT、工程、医学等高技能人才，过去申请费只有几千美元，而现在直接升到每年10万美元。3年签证意味着要交30万美元。新规还要求公司支付费用，否则持签者禁止入境。更重要的是，即使已经拿到签证入境，如果公司觉得这名员工不值这笔钱，外国人才必须立即回国。这一行政令意味着印度、中国以及其他依赖 H1B 的人才社群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印度占比 71%， 中国占 11.7%， 微软、亚马逊、摩根大通等大公司紧急通知员工别离开美国，休假同旅游都要暂停。美国商务部长直言 H1B 长期被外判公司滥用，尤其是印度 IT 企业批量引进程序员，压低工资取代本土员工。这个不单止影响经济，更存在国家安全隐患。川普的逻辑明确，如果这些外国员工是真正稀缺人才，就交高额费用证明。如果只是为了廉价抢工作，美国人优先。与此同时，川普还在签署移民行政令时提到美军 B-2 战略轰炸机称其可跨洋打击敌方设施。李日表态同最近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关于中共威胁台湾的警告呼吁。克格塞斯公开表示，中共对台湾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任何武力征服台湾的企图都可能对印太及全球造成毁灭性影响。而在台湾，赖清德在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上强调，一旦台湾遭受军事侵略，任何关于战败或投降的消息都是假信息。这句话的言外之音非常明显，台湾已经做好迎之战准备，一旦开战，中共第一轮攻击将是信息战，而台湾民众和军方需要保持心理韧性。专家指出，川普对 H1B 的严格限制结合台海局势和信息战策略，正显示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两端同步施压，直谷人才政策收紧，不单只是经济考虑，亦是国家安全逻辑的一部分。而台湾加大信息防卫，则是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所做前瞻性准备。近日，北韩当局强制青年收看一段所谓英雄事迹的宣传影片，号召年轻人宁可献出生命亦要守护名誉。不过这次宣传就意外引发强烈的反效果。据每日北韩的内部消息，影片叙述的是派往海外作战的士兵是怎样牺牲，被包装成保家卫国的伟大功勋。不过好多北韩青年看完后非常冷淡，甚至直接质疑为什么牺牲的永远是我们普通家庭的小孩子。有青年表示，入伍前连大米饭都吃不饱，服役时只能够靠粟米饭和盐水汤充饥，最后还被推到异国战场，英年早逝。他们讲得很直白，干部和有钱人的子女根本不会去前线，他们都安排在后方安全岗位。这番话燃点了北韩人民的不满情绪，现在很多父母为了保护子女，甚至开始想办法将子女的名字从秋季的募兵名单里边撤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连部队的低级军官、排长、连长大多亦都是没有背景的普通出身，他们一样没有任何特权，待遇和普通的百姓没有差别。这种情况令年轻人更坚定了一个想法，如果没有关系就只有被牺牲。专家分析认为，这次事件暴露出北韩内部长期存在的阶级不平等，宣传本来是想激发忠诚，就反而凸显了社会矛盾，导致年轻人对参军和所谓的奉献精神越来越抗拒。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今年8月底平壤牡丹馆举行了慰问牺牲者家属活动，当场就有百姓表示不愿意给子女参军。北韩的宣传试图制造团结气氛，但现实就被人越来越看清楚，真正付出生命代价的往往都是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普通年轻。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